带我们唱的这首歌，从我们活出耶稣的自己，其实这也是神一直放在他教会里面的这个的心意，也是神自己要做成的这个美意。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读一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你实在是不希望我们只是停留在得救这个层面上。主，你更要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恩典，把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把每一个蒙恩的人都带到你的身体当中，都带到教会的生活当中。主，愿你越过你孩子一切的软弱，将你自己的话来向我们启示，将你的旨意来向我们显明。主，也将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当中，愿我们得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我们就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荣耀的美意。主，我们把下面的一点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愿你自己来使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读一点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12章3到第8节。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不是很长。罗马书12章3节，1、2、3。我的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正道。正如我们一个身体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贪心。那么罗马书的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12章3节到第8节，其实是接着上面我们上一回所说的。上回我们说到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呼召我们开始进入基督徒的那个的新生活。那么我们新生活开始的第一步呢，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它的意义就是要活在神的面前。那么感谢主，那么上回我们那一堂的信息之后呢，有弟兄姊妹会问到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那么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读的这个3到8节呢，就是神给我们的回答。我们真的需要感谢主，当他呼召我们进入新的生活的时候，他的话语没有停留在前面，他继续的来向我们说话。那么第三节开始，这里保罗说到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这里很清楚的就给我们看见说，保罗所说的这些的话呢，是神所赐给他的恩典。那么他所要说的这些的话，其实就是神按着他的心意放在保罗里面，要接着他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那么保罗所说的话呢，其实来说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也不是他个人的经验之谈，乃是神有他的恩典，他的恩典临到保罗，也借着保罗的口来向我们来诉说。 那保罗呢，他得着了神的话，他就能够根据神的话来把神的恩典来交通给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说，这三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的话，其实就是神在恩典中向我们说话。我们可以看到说，从一节二节开始到三节到八节，其实神对我们说话是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的。那么其实你也看到说，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在向我们显露。不管他是让我们得着救恩，也不管他是要呼召我们怎么样去进入基督徒的新生活，就是神的恩典一直在引领我们向前走。那么三到八节的这一段话呢，虽然很短，但是我们可以看见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意义在其中。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在第三节，那么它的主题呢，基本上就是说神要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宜。第四节和第五节呢，它的主题就是说到说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做肢体。第六节到第八节呢，乃是说到神赐给我们恩赐各有不同，那么他的心意就是要各肢体按着恩赐来发挥功用。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第三节，这里神说到说要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其实这个中道的意思呢，它基本上就是概括了说到说要合理，而且要认真谨慎。这是神要我们怎样去看自己。那么它前面有两个的前提，一个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实在是盼望我们看自己不要骄傲，因为我们知道说人犯罪的起始其实就是从骄傲开始的。那么神在这里特别就是要强调这一点，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仍然不可以骄傲。当我们蒙恩以后，虽然说我们得着那一个宝贵的生命，但是我们相对于世人来说，我们的区别在哪里？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更好，而是神的恩典白白临到我们。那么从这一方面来说，神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资本。那我们怎样来看自己呢？第二个条件就是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想我需要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大小这个词，因为当你如果说你对这个信心的大小有理解上的偏差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可能不是这一段圣经想要说的那一个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其实这个大小呢，在原文里面它有两个意思，那么其中一个意思是指到量器，第二个意思是指到分量。那么在这里它显然不是指量器这个意思，那么在这里的意思呢，我们可以说它是指着分量。那么其实在新约中呢，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常常说到某个人的信心是大的，或者他也常常的指示门徒说你们小信。那么当主耶稣说到信心的大和小的时候，并不是在这里所说的大小。如果我们在这里把神要说的话误解的话，当我们认为说如果神给这个人信心大一点，给那个人信心小一点，那我想可能就有人有借口说，既然神你给我的信心小， 那你就不应该说我会软弱，我们就会为自己的软弱去找借口。那么根据上下文来说呢，为什么我们说这里不是指信心的大小？其实根据上下文来说，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英文的翻译呢，在这里来说也是更加清楚。英文怎么翻译呢？就是说我们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那么是什么样是神分给个人的信心？就是说给传道的人有传道的信心，给服侍的人有服侍的信心，给施舍的人有施舍的信心。这个就是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那么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恩赐，所以才有不同的信心在每一个的服侍上面的不同，而并不是说你的信心大一点他的信心小一点，因为这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要说的那个含义。那么根据这两个的条件呢，我们就看到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合乎中道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可以骄傲。神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雄心，我们可以为主而活的志向，我们可以有为主而工作的志向。但是呢，神在这里同样告诫我们，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骄傲，也不可以有自己的野心。这个其实是常常在教会的历史中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当人的恩赐发挥的时候，时间越长他就越有可能显露出自己的骄傲，时间越长成绩越大的时候，他越有可能显露出自己的野心。这个并不是神所要的，这也不合于教会的发展。那么重要的是，神说是要按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看待自己。那么当我们这样子有这样子的看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行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点。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做肢体，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神就把我们放在身体里面，那么其实也是说明神的心意，他盼望的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他不是一个孤立的肢体，他也不是一个单独活在自己里面的一个人，他实在是盼望每一个肢体都活在身体里面，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么其实神让我们能够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做一个肢体，成为基督身体的这一部分，其实一个非常大的恩典。我们很难想象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卑微的人，我们这样一个曾经堕落犯罪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的身体的一部分。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福分，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其实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虽然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显明基督的荣美，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保护。活在身体里面也是神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身体能够得着益处。神的救恩不但是要我们个人得救，更是要每一个人都带到身体里面的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呢，是每一个人自己跟神的关系。但是进入救恩以后，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也不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进入救恩以后，神接着便要把我们带进身体的生活里面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肢体它离开身体的话，它还能够照样活得茁壮，还能够照样的成长的顺利。其实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事情。我们常常所看到的是一个肢体离开了身体以后，它会慢慢的枯萎，它会慢慢的失去活力。如果没有了身体的生活呢，其实一个肢体的长进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的生命的成长和教会的生活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呢，我们才能够承接基督那丰富的恩典。其实你很难想象说一个微小的肢体能够完全独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肢体也无法彰显主耶稣那丰富的美丽。神要我们在基督里，这里说到我们这许多人，是包括了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其实这都是神的美意。只有所有的肢体都在身体里面互相联络的合适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看见那个完整的身体的彰显。也只有每一个的肢体在基督里面互相联络的时候，你才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美丽。其实如果拿我们的身体来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就可以看见说一个人的身体如果在他常有的身体的所有肢体上面哪怕缺少了一个微小的部分，你都可以看见它的缺陷。那么其实请允许我拿我自己做一个例子。那么大家有不少弟兄姊妹知道说我在大概两三年前我有受过一次伤，就是摔跤摔到了腰，摔到后背。那么其实摔跤了以后，从外面是看不出有任何缺陷的。那么当我摔跤的那时刻，我是在做工的时候摔跤的。那么当我摔下来的时刻，我照往常的经验来说，我想我休息一下也许就会好起来。因为当我摔在地上的时候，其实我感觉我的身体手或者是脚甚至是头脑都还是清醒的，那么手和脚都是可以动的。我想虽然摔得很疼，但是休息一下或者休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或许还能够站起来继续完成我的工作。其实很不幸的，当时我在地上躺的时候，当我缓过神来的时候，我试图用手把自己撑起来，但是我挣扎了一个小时，我没有能够把自己支撑起来。我最多的也就是能够把上半身稍微抬起来，但是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那么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说，所有的肢体在身体里面联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并不是说你这个肢体很强壮，你的那个肢体很强壮，那么你这个身体就能运转自如。所以如果按照我当时所受的伤来说，我的手和脚并没有失去力量，我的头脑也还清醒，但是腰骨裂了，这是我站不起来的原因。
那么如果作为教会的一部分，保罗在这里说要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哪怕教会里面的一个微小的肢体，哪怕它不能发挥功用的时候，在外面你虽然看不出来，但实际上你知道它并不完整，它也没有办法完全彰显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体的那个丰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自己，神既然把我们放在身体里面，让我们有这个身体的生活，那就说明说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教会的历史也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当某一部分功能缺失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教会的功用就会大打折扣。教会所发表出来的见证就会有缺失，常常表现的出来的时候，教会就会慢慢变得软弱。所以神在这里接着保罗的口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生，要互相联络做肢体。那么保罗也在这里提到说，正如我们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就是神要我们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和功用，也要明白我们与自己与身体的重要关系。那么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也就意味着这些肢体之间是要互相的配合，互相的补充，是为了实现身体的整体的功能，每一个部分都要发挥它自己的功用。那么照着神所说的这个话呢，既然肢体都不是一样的用处，那么每一个肢体呢，它其实是平等的。那不论你的功用的大小，不论你所处的位置如何，那么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呢，每一个的肢体它的重要性都是同等的。那么每一个肢体我们如何在身体里面来发挥我们自己的功用呢？这就是第六节到第八节所说的，各个肢体要按着所得的恩赐来发挥功用。那么第六节到第八节呢，照着经文上面所列举的有七种的恩赐，其实呢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所得的恩赐只有七种，他而是借着这里所说到的七种恩赐来说明身体里生活的原则，让我们明白自己要怎么样去做。第六节说到说，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那么这里很明显了，第六节一开始说到是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跟前面说是按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这是两个是互相呼应的。我们怎么样看自己，是按照神怎么样来看待我们，我们就当怎么样来看自己。我们怎么样来发挥我们的恩赐，那么也是同样的道理，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发挥我们自己的功用。神按照他的心意来给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那么我们也是应当按照神的心意来发挥我们的功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恩赐，神是把不同的各种的不同的恩赐给个人，是照着神他自己的心意。我们可以先来看前面的四种的恩赐。 第一个是说到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来说预言。那么说预言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神所拣选的先知，神借着他们口中得着神的话来向世人宣扬神的所要说的话。那么其中呢，很大一部分就包括了一些将来的事，一些现在的事。那么我们常常就以为说预言就是说到将来要发生的事，其实在这里的含义在新约里面并不都是如此。那么说预言，它包括有可能包含将来要发生的事，也可能不包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而是说到神的心意。那么其实说预言在这里的意思就很清楚了。说预言在这里是说到解释神的话语的属灵的意义的恩赐，乃是将圣经中的属灵的意义来向人来宣扬。更准确的说，就是要说出神自己的心意和神对他的教会的旨意。那么这里也说到怎么样去说呢？怎么样去宣扬神的话语？那就是要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说。那么这个信心的程度，就是这个，就是说到这个人的信心的程度，他并不是说到别人的信心的程度。就是当他照着神的心意去诉说，去宣扬神的心意的时候，乃是照着神所给他的那一份，就是照着他从神所那里所领受的。那么这样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说，这也使用于后面所提到的其余的恩赐。那么做执事呢，乃是将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实践当中。这其中就包含了，就是有做服事的人呢，照着神的话呢，他是做众人的仆人，是坐在主的身上的执事。他不是按照规条来做，乃是从生命的里面所活出来的去服侍众人。这个是做执事的里面的一个含义。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去做执事，它并不是一个的规条，它其实是神要我们从我们生命里面活出那一个彼此相爱的事实来。那么第三个呢，做教导的，也可以说是做教训，是将神的旨意来向人解释，或者说是耐心分解神的命令。就是把神的话语向人解释，向人解释的更清楚和明白。我们刚刚读过这个马太福音，我们的主耶稣有说到，做门徒的要把神的话语来向人来解释。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是做文士的，来把律法和神的律例典章等等来向他的百姓来解释清楚明白。那么当门徒跟随主了以后，当我们成为门徒了以后，这个责任就落到了我们的身上。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他也有说过，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很清楚地说过，就像当年差遣神差遣文士一样，他也差遣他的门徒来把他的话语，把神的心意，把神的命令来向人解释的清楚明白。这个就是做教导的。那么做劝化的呢，其实劝化在现代文里面就是鼓励。 它的含义呢，就是激励人在得着神的话语之后呢，能够去顺服，并且去行出来。这个不单只是在我们平常的时候去应用，那么更重要的是，就是当人在患难当中，尤其是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鼓励人。那么我们鼓励人不仅仅是向人表达同情，也不仅仅是体贴别人，那么其实更深的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把神的话，把盼望带给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满有盼望的喜乐，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一个的指望，我们能够带给人。那么这是劝化，也就是我们鼓励人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那我想大家也看到了，他在这里有提到了三次的专一。这个专一呢，其实是附加的，但是他让这几样的职事或者说是恩赐呢，有个更清楚的让我们看见。那么这个专一呢，并不是说这个肢体或者是某个肢体呢仅有一个恩赐。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误会说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我们会误会做执事的就只能执事，做教导了就只能教导。那么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专一在这里有两方面，一个是说到我们所得的恩赐，我们当发挥这个恩赐的时候呢，要尽心尽力去行。那么很可能就我们所看到的教会的各个肢体，很可能我们看到说有的肢体有好几种恩赐，其实你也常常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这几种的恩赐它怎么样去运用，就是这里所说的专一。什么叫专一？就是当你在运用恩赐的时候，你在不同的场合运用的时候，你就当专一使用其中的这一种的恩赐。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七位的执事，那么其中司提反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说司提反他其实是有治理的恩赐，他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呢，他去管理饭食。那么其实你看圣经其他的地方有记载说司提反还有其他的恩赐，他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不停的去传教或者说是传道，他也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当他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他去管理饭食；当他去外面传道的时候，他就专注于传道；当他要行神迹的时候，他就专注于行神迹。所以你看到他在寻道之前，他一直都是按照自己的恩赐去发挥自己在教会里面的功用，去服侍神的教会。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的肢体，当你所拥有恩赐，不管是一种或者是几种恩赐，你要循着圣灵所引导的，在某一个具体的环境当中呢，你去发挥这项恩赐的功用，并且尽心尽力去行，这个叫专一。那么专一另一方面的意思呢，就在于说，神既然把恩赐赐给个人， 而且个人的恩赐是有不同的。那么在一同配搭服事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说，每一个的恩赐应当要有使用的机会，特别是在教会配搭服事的时候，如果某一个的肢体它有多种的恩赐，它不应该包办所有的功用，而是要专注于自己当前的职责，而让其他的肢体呢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功用，那么为着同样的目标而去遵循神的旨意，这个才是和谐的配搭。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到诗班每个月都会来我们这里来献唱。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的诗班是有四部合唱，那么四部合唱自然就有高音跟低音之分。那么你可以看到说，虽然大家都是在诗班，但是在合唱的时候，你唱高音的你就专一唱高音，你唱低音的你就专一唱低音。那么如果我们在诗班里面只听到高音，然后听不到低音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些很奇怪。那么如果低音不稳的时候，你就感觉说这个高音似乎有点飘。只有当这四部合唱都能够专一的去执行自己的功用，发挥自己功用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和听到说那个赞美是何等的美丽，那个赞美是怎么样的和谐，这个才叫做合乎中道。虽然说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诗班里面，他唱高音的他或许能够唱中音，甚至能够唱低音，但是当他只有专注于他自己那一份的时候，那么整个诗班的献唱呢才是那么的优美和谐的，才能够真正的体现说这是一个神所要的服事，这才是一个吸引人的美丽。那我们前面这里所说到的四种恩赐与后面的三种恩赐，当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说这四种恩赐呢是在属灵方面的一个的展现，可以说是侧重于人灵里面的服事。那么后面的三种恩赐呢，包括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那么是现实生活中的展现，是将教会属灵生活的光景呢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所展现出来的。并且后面所提到的这些的恩赐呢，与前面的四种所提到恩赐它是互相配合的，它让前面的恩赐可以，前面所说到的这一些属灵的恩赐、灵里面服事的恩赐呢可以全面的实施。那么这两类的恩赐呢是互相的配合来影响，互相影响的就像雅各书所告诉我们的，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那么我们属灵方面的这个恩赐的展现呢，和我们现实生活这个恩赐的展现其实也是同样如此，互相配合来实行。那么我们接下来说后面的三种的恩赐。那么施舍的呢是以食物来供给的恩赐，这里说施舍的就当诚实，乃是说到说神将他的丰富给了我们，我们这样的丰富神不是说让我们自己独享，神给我们的丰富神必然有他更美的旨意。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激励我们，看见说当有的弟兄姊妹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就当有一个真诚的心去供应这些缺乏的肢体。那么做治理的呢，在这里就是说到做带领的弟兄姊妹，既然神将他的羊交托给我们，既然神将他的羊托付给做 治理的，这是一种信任。神对这些做治理的弟兄姊妹呢，他的要求就是忠心和殷勤，尽力而行，才能很好的带领群羊，不辜负神的托付。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乐意去做。甘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怜悯人乃是出于内心，出于生命里面所流露出来的，不是出于表面的功夫，也不是说我们处在这个位置，我们有不得不去怜悯人，乃是从心里面所发出的。那么这个怜悯并不一定说是只有当别人碰到难处的时候，这个怜悯呢，乃是与基督的身体里面的肢体有个感同身受的心。乃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后面的经文有提到，就是说到说能够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那么这以上所有的所列举的这些恩赐呢，都需要在一个身体中，就是基督的身体中来操练。那么我最后举一个例子，这个的操练其实是说到一个身体的互相的配合，怎么样的去配合。我想有一点年纪的弟兄姊妹，你们有听过一首歌，酒干倘卖无这首歌，是不是大家有听过？那么其实这首歌，我不是要说这首歌，我是说到这一个电影当中里面那一位饰演哑巴的那一位，他是我们的一位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他曾经有一次跟年轻的教会年轻的牧师去到乡村去布道。那么他陪同了一群年轻的弟兄姊妹去乡村。那么在布道的那个晚上的时候呢，那么很多人就来到了这个布道会。那么牧师在那里布道，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呢，各尽各的职责。那么他心里面有一个感觉，他就觉得说，似乎我不会说话，就是说我没有口才，不是说不能说话，而是说我没有这种口才。那我也没有这个待人接物的这个的才能。那么他怎么样行呢？那么当牧师在那里布道的时候，在弟兄姊妹各司其职的时候，他就跪在那里祷告。其实你要知道说，他们去乡村里面去布道，并不是像我们这样，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坐在这个凳子上。那么当时的弟兄姊妹都是站着的，那么很多人在那里听牧师讲道，那么这位年长的弟兄他就跪在那个旁边。就比方说这里是个布道会现场，他就跪在那个旁边，在一个边边的角落那里。他就一直在那里为牧师祷告，为福音朋友祷告，为神的工作祷告。整场的布道会他从头一直跪到结束。这给了那一位牧师心里面很大的能力，他的布道蛮有能力。甚至在许多年以后，在这位年长弟兄的 安息聚会上他都记忆犹新。所以神在这里所要要求或者说是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所夺的一切恩赐都是从神所领受的。那么这些恩赐呢，都是为着基督的身体，都是为着教会的建造。每一个的肢体当照着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去尽自己的功用，在身体的生活里面发挥自己的功用，每一个的肢体都同样的重要，不可或缺。当他们的功用都能够照神的心意去发表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合乎中道，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将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都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成为你儿子身体的一部分，这是何等的抬举我们，让我们得着身体的丰富，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彰显基督身体的美丽，彰显基督那荣耀的丰富。主，求你自己除去我们人话里面一切不合你旨意的意思，